Amen。所以这是每周神给我们一次更强大的，来到主的宝座前，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我们灵魂安歇的地方，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不论在这一周当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来到父神的宝座前，来请求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感谢主，今天下午的信息叫做"活出神圣的命定"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今天下午还做了一个 PPT，但是只有一页啊，只有一页，仅供参考，就得放在这里。我也不太会做，但是呢，重点是让我们知道，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我们今天是要参考的是这个《士师记》里关于参孙的这段经文。我们来打开《士师记》第16章，好不好？其实，在13、14、15、16都是在围绕着参孙来写。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个第16章，讲到了参孙的结局。那我们回头再过一会儿再讲的时候，会把前面的内容串联起来。啊，我们翻到《士师记》的第16章。我来把这个神的话语读给大家听，《士师记》的第16章。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揪与纬线同之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揪与纬线同之，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头上的7条发揪。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他，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首领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死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诺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里可以从你那里领受你的话语。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能够来打开我们的心灵，主啊，开我们灵里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能够来领受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有益的宝贵的灵粮。主与我们同在，亲自教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是可以说是参孙的大结局，第16章。从13章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参孙这个人他出生的一个记述。大家知道参孙，他的一提到参孙，我们都知道他力气非常的大。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搬一些东西，他们看我搬的那个力量很大，一个教会一个弟兄说，你叫参孙好了，他说我力气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里边的参孙，他力气是一种大到超自然的一种力气，不是一个常人可有的力气。在参孙降生的背景方面呢，在这个13章的第1节到第5节有一个简短的叙述，他是这样写的，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是参孙他诞生的一个背景。参孙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做了20年的士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受到非利士人他们的仇敌的欺压。在这个时候呢，参孙的父母他们没有孩子，像我们读到很多的例子一样，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孕不育的一个妇人。你会看到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神赐参孙给这个家，并且这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家，神拣选了还未出生的参孙。因为神他知道这样一个等候了很久他希望得到一个孩子的人他一直没有得到，而神呢亲自向他显现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孩子，这样的人会更加的甘心的把他的孩子来献给神，他更懂得感恩，因为他知道他凭着他自己的力气他没有得到， 他想要一个孩子，他没有得到，但是呢，神赐给了他，神拣选了这样的人，神知道这样的人更加懂得感恩，这是神拣选的智慧，弟兄姐妹们。神所拣选的，常常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人们所轻视的，是人们所并不愿意那样去高抬的人。但是神拣选了这样的人，你去看到旧约里头所有的，很多很多的例子里头，你会看到，在一群的一个兄弟当中，神常常没有拣选这个长男，没有拣选长兄，而拣选的是这个长男以外的，常常是小的，甚至是那个最小的。甚至是最小的，他拣选的常常是小的，是弱的，并不是强大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去高抬的那些人。雅各和以扫是这样的关系，大卫和他的众长兄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里头，他发现找到他七个儿子，说要找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这七个人当中，他没有找到，而找到了还在旷野里放羊的。大卫是家里最小的，结果被神拣选，成为了扫罗之后的以色列的第二个王，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最荣耀的一个王，大卫。所以神他希望他所拣选的人都能够明白，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位分，乃是神的恩典，因为被拣选的人自己本来是常常是卑微的，参孙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所以你会看到拯救自己的同胞脱离仇敌的手，就是他的天职。因为在十三章里面讲到了，说神亲自告诉他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要做一个事实，他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这是我所拣选的，这是他的天职，他的命定。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都是像参孙一样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使命，但是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儿女，你在神的里头有神给你的那一份命定，有神要你去走的那条道路。这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你明白了神的时候，当你认识了神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这件事情。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在我这一个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他的计划是怎么样的，我的命定如何，就像参孙一样，神给他的命定是要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给你我每一个人都有命定，他在我们身上放下了使命，其中有一个使命是所有的信主的人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是不分你是做什么的，只要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这个大使命就在你的身上，阿们，就在你的身上，你有这样一个大使命。然而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又有一个特殊的区别于他人的一个命定，一个使命，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你一定要明白神在你身上放下的这个命定是如何的。第一点我们要明白的是，神在他所有的儿女身上都有一个命定，是一个神所命定的一个，你要找到神的道路，你要找到神如何的引领你走上这条道路。第二个要点是，当神赐下这个命定的时候，神同时给了我们托付。让我们来看一下14章5节和6节。14章5节和6节这边讲到参孙的一个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画面啊，这个是参孙跟他的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我们看到参孙有不一样的力量，这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非常有这个传奇魅力的一个，是神给了这样一种超自然的一个能力，一个力量在参孙的身上。你会发现神拣选了这样一个人，让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并非让他空空的去，而是赋予了他相应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赋予了相应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再质疑为什么神把你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是一个你认为你还没有预备好的环境，是一个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胜任的一个岗位。我要说的是，神把你带领到那个位置上，一定会赐下相应的能力和所有你需要的资源，所有的装备在你的身上，让你来完成他给你的托付。不在乎你有多大的能力，而在乎命定的神，他把你放在那位置上，他会把相应的能力来给你。你需要，你所要做的是要坚定的相信他，他会把这一切给你，一切的资源、能力还有机遇都给你。大卫被拣选了，我们知道大卫被拣选了，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是一个在田野里放羊的一个少年，他怎么可以做王呢？大卫被高抹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发愁说，哇，我只是一个放羊的人，为什么要倒油在我的头上，为什么要高抹我，我绝对做不来。大卫并没有这样，大卫并没有这样做。神拣选了他以后，给了他一个机遇。我们知道大卫在做王，在被高抹以后，他后来来到了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对阵的这个对阵的时候，他出现用这个甩石机把哥利亚给击倒了，这是一个他成名之战。从此以后，大卫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成了一个英雄。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甩出去的那个石头一般是打不死人的，但是神让甩出去的那块石头成就了大卫作为以色列人的一个英雄，因为神给了他这样一个机遇。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把这个做千夫长的这个职分给了他，他可以领兵出入，神给了他机遇，给了他能力，使他扶持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这是他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也是一个我们从来看不到的一点。但是呢，神既然拣选他做王，就把相应的能力还有机遇都赐给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用忧虑神把你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神会把一切所需要的 都赐给你。我跟大家做过我的见证，因为我做一个传道人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想过要做一个传道人，因为我是一个要用自己的这个口来为神做见证，要传讲神的话语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擅长这样。我的两个同学彩东和这个小四，他们可以做见证，他们认识了我时间比较久，我们大概认识有10多年了，我们是2006年就认识了我们彼此都非常的了解，他们可以做见证，他们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他们可以证明就在认识我在十几年前我还不认识神，那个时候的我有很强的这个自卑感，我觉得我很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去开口讲话。所以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神会把我放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上。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的是，他在呼召我的时候，拣选我的时候，我非常的清楚的知道，非常的清楚的记得，就在那个时刻，神他给了我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让我去相信我从今以后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靠的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的呼召我的神，他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把相应的能力给我。事实证明我不断的在改变，因为我走上神的道路，这是一个我非常清楚明白，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在预备我，然而我以前却不知道，然而当我明白了他的呼召，明白了他的命定的时候，神同时把这个信心放在我的里头，让我知道他会给我相应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这样的在众人面前去分享神的话。但是这是神的选择，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委托，把这样的一个 资源、能力，你所有的才干乃至你的机遇都放在了你的身上。我再说，这个不是你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生来就有的，乃是而是神赐给你的，更准确的说是神托付给你我的。弟兄姐妹们，是神托付给你我的。参孙是一出生就被献作拿细人，大家知道拿细人是一个专门侍奉神的一个位分。拿细人在做他在做拿细人的期间，所有的人他的头发不能剃，他记得那个旧约的规条吗？头发不能剃，还有什么？不可以喝酒，对不对？非常的严格，连葡萄的所有的葡萄制品都不可以碰的，啊，不可以碰死尸，是不洁净的，等等，对他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看到参孙的头发最后被剃掉的时候，他瞬间失去了他超自然的力量，这让我们看到，因为他的能力是来自神的，是神委托在他的身上，神随时都有权利，神也会根据神的判断，他可以把它收回来。你不要以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想如何使用、如何支配，是我自己说了算，这是错的，是神托付这些东西在你的身上，要你去完成他给你的托付，要你去完成他给你的命定。马太福音25:29说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当一个人滥用神托付给他的才能、智慧，或者根本没有用神托付给他的东西的时候，神可以随时把他收回来，神也会把他收回来。但是你发现参孙有很大的弱点，就在14章一开头就暴露出来，因为他到了亭那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利士的一个女子，就喜欢他，并且马上就说我要娶她。于是呢，找到他的父母，然后说要娶这个非利士女子，让他的父母非常的忧愁，因为他的父母很敬虔，不想让他娶一个外邦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家的女儿。但是参孙说我一定要娶她，因为我喜欢她。他是一种这种眼目的情欲，从14章一上来就显露无疑，这成为了参孙进入神给他命定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他有个眼目的情欲，使他没有办法完全活出他的使命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总结过，你看过这几章以后，参孙在什么时候发挥了他的这个神力？他力气非常的大，他用他的力气啊做了什么？当然除了力气以外，参孙也并不傻，他喜欢猜谜语，你知道，他猜谜语很厉害的，他猜了这个狮子的谜语，没有人能答出来。当然后来是因为那个女的透露了以后，再被别人猜出来。我们看他用他的力气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稍微总结了一下，他做了这样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杀死了狮子，这是他第一次让我们通过圣经看到他有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他徒手打死了狮子，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了他要得到给那个猜谜语的人的，要赔给啊，就是他输了嘛，他要赔给这猜谜语的那那些非利士人30套衣裳。他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第三点，他捉了300只狐狸，然后呢，借着这些狐狸放火烧了非利士人的地里的收成。第四件事情，他为了给他的岳父和妻子报仇，杀死了行凶的非利士人。第五点，他被自己的犹大同胞交给非利士人以后，他挣脱，然后用驴腮骨杀死了1000非利士人。第六点，当他嫖妓的时候被非利士人围困，后来扛着整个城门到山顶上去。我们看到 一连串的事情，你总结一下会发现，第一点，参孙的力气非常的大，这是神给他的超自然的，他力气非常的大，但是他的出发点错了，他不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来使用他的这个能力。因为神在他出生以前告诉他父母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为的就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他的命定。他应该想的，他的这个力气是神给他的，他应该如何使用神给他的这个力量。但是我们看他做这一系列的事情，不是扛着城门上山这样一种滥用他的力气， 就是被他自己的情欲支配，稀里糊涂的时候，他就打死了一些非利士人。我们看到结果，OK，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并没有心智侍奉神的时候，神仍然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来借着他，神给他的这些力量，来为达成神的旨意，来侍奉神。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是因为他的心不在那里，是因为他的焦点不在神给他的使命上面。因为他忘记了他的使命，忘记了他的命令是要救他的族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眼目的情欲支配着他，使他只懂得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而使用这些力量，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的焦点始终没有定准。阻碍参孙的是他眼目的情欲，弟兄姐妹们，阻碍你进入神的命定的是什么？你应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否也常常的被我们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追求的那些虚浮的名利所牵引，使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使我们忘记了我们该如何使用我身上所有的这一切的才华，所有的我的资源、我的时间、我的体力，该用在什么地方？神的命定为什么这么重要？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常常讲要为主而活？因为神在你的身上定了一个别人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计划。神给你的命定，每一个人，你只有走在神的命定里头，你才能够来发挥出我这个人最大的价值，这是唯一的途径。你必须要走到神为你设定的这个道路上面，你才能够明白。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参孙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他也可以被神使用，但是只有那一点点，但是只有那一点点。他没有走在他的这个，没有发挥出他的命定的，完全活出他的命定来，他浪费了神放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弟兄姐妹，是否我们也常常滥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你的时间用在了什么地方？你的体力用在了什么地方？神给你的才华和恩赐是否用在了侍奉神的上面？是否用在了神让你去走的那条道路？我在做传道人以前啊，我也有找工作的经历。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在找工作以前会做一个这个性格测试啊，测一个叫适性检查，说这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啊，这样的分析。做完以后，我不知道大家的结果是如何，到底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哈？因为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是照着你的一些你的现状、你的性格特点来定，说这个人啊，他是适合做这个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我当时做的这个结果，你可能没有想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做了这个结果以后，他告诉我最适合做的工作是什么？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没有非常的夸张啊，就是很普通的，他这边告诉我说，根据我的这个性格测试，他说我最适合做的是那种操作类的，他说好像很多是那种。操作类的就是机械操作类的，机械操作类的，就是对一些机器不涉及到和人打交道、不跟人打交道的一些东西，也许厨师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在开挖掘机这种感觉啊，也许做得好的话，可以，也许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挖掘机操作员，如果再做得更好一些，也许会连成为工头的可能性都有，对不对？如果走上那条道路的话，并不代表我就完全不会成功。虽然那不是我的命定，但是如果我走上那条道路的话，我可能会做的比较优秀，也就做工头，对吧？包工头，训练其他的开挖掘机的人。但是如今呢，我非常的清楚的知道，那不是我的命定。我的命， 是神来定的，不是性格测试的发明者来定的，不是一个客观的分析来定的。你知道这个命定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不是这个世界说了算，不是别人说了算，也不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常常是，而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我当时差点就相信了我会成为一个机械操作员。但是神会把你放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位置上，常常是这样的。我也深深的知道，我即便在那个领域里取得了所谓的成功，也远远不能够跟我现在神把我所放在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也就是他给我真正的命定的这条道路上带给我的工作的果效、价值、成就来的大，这是最大的，因为我走到了神的命定上面。你要明白，你要把你的神给你的这些所有的恩赐，给你的这些装备，要用在该用的地方身上。弟兄姐妹，后来参孙的眼睛被人挖掉了。圣经的记述是这样的，16章21节说，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25节说，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但我后来我们知道，失去双眼的参孙，借着扳倒那两根支撑房屋的柱子，最后房屋倒塌，压死了好几千的非利士人。圣经这样说：说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他那双属灵、那种属世的眼睛、情欲的眼睛，被挖掉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没有那些女色在吸引他了，在拘束他了，他开始在专注，他开始在重新回去来思想，神在参孙我这个人的身上放下的这个命令是什么？他该想到的是，神要借着他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然而现在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他能做的很有限，但是他死的时候和那些非利士人同归于尽，杀死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他的眼睛被人剜出来以后，被铜链拘锁着，但是他却从以前眼目的情欲的这样一个看不见的锁链当中得到了自由。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非常的可惜吗？你不觉得这一切来的都有一些太晚了吗？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事情了。虽然只有这一次他做得很好，已经太迟了。他本可以被神更大的使用。参孙是一个悲剧，他提示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你要善用神所给你的，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要偏离他让你走的道路，不要把你的精神体力，不要把你的恩赐浪费在这个世界的宴乐当中，不要为了追求你自己的名声，为了树立你自己的业绩成就，让别人来捧你，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或许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远远不及神要把你所放在的那个位置上，照着神的命定来荣耀他的名。当你的焦点定准了神，神要把你所有的你的才华发挥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度，发挥到极致。也许你有音乐的才华，但如果你只想成为一个歌手，让别人来捧你，把你当成神一样来拜的话，你不能够成为那一份神把那个音乐的才能放在你的身上，让你来单单的敬拜神、荣耀神。我这方面的才能是很有限的，但是我在我心里，我跟神有一个约定，我求神能够更多的装备我。我跟神答应说，我不会为了喊别人来捧我，我不再不唱这属世的歌，我不是让别人说夸说这个人他唱得很好，这个人他可以弹琴弹得很好，这个人他会这个他会那个。我只是说，实际上我虽然有的非常有限，但是我只愿意把这些东西用来侍奉你，求你给我更多来荣耀你。你知道很多的人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长大以后呢， 离开了教会，他们在教会里头神赐给他们，从小给他们好多好多才华，很多是音乐上的才华，很多艺术上的天赋都是神赐给他的。然而这些人长大以后离开了神，离开神的教会，没有再回到教会里来，他们成了世界上的明星，因为他由神给他的这些托付，世界上的人开始高抬这些人，哇，这些人太有才华了，开始捧，他们成了众人眼中的像神一样的存在，他们追求这些世界能给他的这种满足，不能够自拔，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但是这些人却永远失去了一个最荣耀的一条道路，那就用他来侍奉神，他永远没有最大，没有办法最大限度的去发挥出神给他这个人所装备的一切的东西的最大的价值，除非回到神的里头，除非回到神给他命定的那条道路上来，除非你用来侍奉神，除非你用来用一个神为你所预备的独有的一个方式你来侍奉神。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明星你知道吗，很多都英年早逝，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很多人不是那种暴毙的，很多人你知道他们最后在这个世界当中迷失了，他们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内心的那种空虚侵蚀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被人这样的追捧的，但是他们里头的内心特别的空虚，他们渴望得到一个真心的朋友却没有，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他当成朋友，只是为了他的名声，为了他的钱接近他，他非常的寂寞，他得不到满足，因为他离开了神。很多人开始追求毒品、性还有其他的这些世界的方式来填满他的那个空缺，他虽然得到了别人的掌声、别人的高抬，但是他却失去了太多。很多人最后因为可能吸毒过量又死掉的，也许有人在两性关系上非常淫乱的人，也许其他的方式消耗滥用他的才能，折磨自己的身体，最后英年早逝，很早就死掉了。但是我深信就像我所说的，神所托付给每一个人的，你如果没有照着神给你的托付善用神给你的这些托付的话，神他有权利，他也会把这些东西取走的。弟兄姐妹们，你我都该思想在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我是不是用在了神让我去用的地方。弟兄姐妹，神今天在问你，神在对你说话，孩子，你在我给你的命定里吗？我赐下给你的时间、体力、才干各样的恩赐，你都用来做什么了？你的焦点在哪里？是在我给你的大使命上，是在我给你的托付上，还是你浪费在了今生的宴乐当中？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神这样的对你一个召唤的时候，你要回到你的命定上来，你要去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是如何。不要等到一切都太迟了，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还有多少，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向他来交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是否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样的一个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去交账，不要等到像参孙一样，等到你的眼睛被人挖出来，等到你失去了再去侍奉神的机会，你没有叹息说，我早该把神所给我的这一切用在他的事情上，用在神给我的命定上。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还是在这个时候求你向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即便不是今天，我祷告你很快的向所有敬虔的寻求你的孩子显明你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的身上所放下的那一个美好的位分，为了让他们来完成你的托付，你的命定，主啊，你给我们的所有的装备，主啊，我们知道能够明白自己的在主里的命定实在是重要。主啊，你帮助我们，至少让我们的心先要回转归向你。主啊，不再为了今生的骄傲，我们追求那些虚无的名利，不再为了我们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将你所给我们的宝贵的资源、恩赐、才华浪费在今生的宴乐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回转归向你，对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思考如何，主啊，我们把这一切所有你给我们的能更好的来利用，让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转向你。主啊，让我们来善用这一切，愿你亲自赐下聪明智慧给我们，愿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偏左右。主啊，若任何的我们的心已远离你的，主啊，每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主啊，都是赤裸敞开的。孩子也是人，看不到所有的人弟兄姐妹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然而主啊，我却知道的是，有一天，这一天也许很快就会到来，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向你交账。主啊，我们可不可以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再给我们一次回转的机会，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像参孙你所拣选的士师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令人可悲可叹的结局。主啊，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啊，直到我们回转归向你，走到主你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主啊，一心寻求你的人一定会寻得见。主啊，求问你的人会得到一个来自你的答案。我们把这些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求圣灵继续的动工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